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我是杨雅慧。时间过得好快哦，又是新的一年开始，也很开心今天在节目中和您相处在一起哦。有一位年轻人啊，他一直渴望着自己能够创新进步，所以啊，他就求教禅师。禅师知情之后，便取出一个罐子，让年轻人装满石头。等年轻人装满了石头之后啊，禅师就问：“还能装吗？”年轻人回答：“不能啦。”话一说完，禅师抓起一把沙子就灌进了石头缝中，居然还能够装进去一大堆沙子呢。这个时候，禅师又问了：“还能再装吗？”年轻人又回答：“这回啊，当然真的不能再装了。”禅师提起水壶往罐子里再灌水，又装进去了很多很多水。这个时候，年轻人顿悟了，往后他在自己的事业上通过了创新，又通过了努力之后，很快取得了更好的成绩和发展呢。今天引用了这段小小的故事和您一起分享，更希望您在新的一年有更好的成绩，更加的精进哦。节目一开始，我们人间万事单元为您带来的主题是留情，有请有中法师为我们开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吉祥，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留情。那很多朋友可能听到留情，留情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我们都有听过，那个人到处留情不是很好哦。那我们这边星云大师又怎么说呢？星云大师说，其实人，每一个人都是有情的众生，情又有好多种情，有爱情啦，有恩情啦，有亲情啦，有友情，也有人情。那情是好还是不好呢？就要看用在什么地方。那所谓的法没有善恶，善恶是法。比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拳头，拳头如果我拳头握起来，捶一个人一下，那我就是做了一桩坏事了。可是如果我握了一个拳头来说，哎呀，来，你辛苦啦，我给你捶背，那就是好事。那所以情也是一样的，情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那星云大师说，其实我们是可以把这个留情，是把它非常善美的留在世间上。怎么说呢？第一个，星云大师说，我们可以手中留情，我们手时常时时刻刻都在做不同的事情，可是这个事情到底是带给我们世间的人们一个好事呢，还是坏事呢？我记得很多小朋友，乃至于我自己小时候的经历，一些比较调皮的小朋友或者是小男生，都喜欢手中抓着一些小动物，不管是蚯蚓啦、蟑螂啦、昆虫啦、蝴蝶啦，把它们抓在手里。那这个手里 是要玩弄它呢，还是放在手里爱护它呢？那只要我们稍微用力，可能这个小动物就一命呜呼了。那如果我们爱惜爱护，能够手中留情把它放了，那这个生命就能够继续下去。那这个就是手中留情。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星云大师也说到，我们双手除了对于有生命的一个动物，那我们对于这个环境，如果我们手中处处对这个环境是爱护的，我们就是延长了这个环境乃至于这个地球的寿命。可是如果我们双手时常都不爱惜我们手中所运用的资源，那就是破坏了设施，那其实这个也就是毁坏了我们自己居住的环境。所以我们效法佛菩萨，双手要常垂下，永作世间慈悲人，这就是真正的手中留情。第二个，除了手中留情呢，星云大师也提到我们眼睛也可以留情。一双眼睛，其实眼睛是充满了一个灵性，充满了非常有情愫的一个眼睛。那时常我们都看电视都有，或者是现实人生都有，男女互送秋波啊，这个就是传达情意啦。那其实除了这个传达情意之外呢，我们长辈也可以传达情意给我们的后学，这个就是仁爱跟提携后学的一个眼神，不是吗？那如果我们说小朋友看到伟大的人物呢，就会眼神里就会充满了崇敬，这个就是眼睛传达了一个情。乃至于如果我们说信徒看到佛陀的时候满眼的一个崇敬崇拜佛祖，这个也是传达了我们的情意。那反过来，如果我们对一个人非常的不屑，我们不喜欢他，那我可能不讲话，我只是狠狠地瞪人家一下，其实一双眼睛也能够让人家意气消沉，也能够让人家觉得倍感冷漠，也能够让人家觉得心里受伤。所以呢，也可以学佛菩萨 一双眼睛呢要直眼视众生。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眼睛，可以检视一下，当我看待周围的所有人事物，我到底是一个以一个充满友善和谐的眼神来对待我的周围呢，还是我以一个充满了锋利的眼神来一直审视我周边的所有人？所以这个星云大师说，如果我们能够效法佛菩萨的话，也就是眼里留情。第三个就是笔下留情，这是形容很多就是手握笔写了很多文字的人。在过去我们都形容一个文书人员叫做刀笔吏，就是拿着这个笔写下来的东西杀人。杀人真是无限无形。那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拿着刀子去杀人，可能是有限有数的，可是拿着笔去杀人却是可以非常的无限无数的。尤其是法界的一些官员又是一个字可能就能够判人家生死。所以做人不但要刀下留情，更重要的笔下留情。传说其实有一个故事，有两个人他们就往生了，下了地狱。那其中一位呢杀人放火做尽坏事，那阎罗王看他呢就说你这个大坏蛋，好，我判你十世都不能够再成为人。那另外一个往生者呢，文质彬彬，是一个文化人，可是他生前的事业是什么呢？他专门 就是写一些伤风败俗、坏人好事、揭人隐私的文章。阎罗王看了看，就说：“哎，你哦，要堕入无间地狱，百世不得超生。”那文人就说：“哎呀，我抗议啊！我没杀人放火啊，我只是写写字而已。我在家里就是写写字，也没做什么，有那么大的罪过吗？”阎罗王说：“啊，杀人放火，伤人害命，有因果报应。你写的文章也有因果报应，你破坏人家的信心，破坏一些不明事理的人，让他们心生邪念，歹害无穷。必须等你留在世间上的文字都通通消灭，你的影响才能够消除。”所以这边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看到的一些文字，可能不知道它的力量是那么大的，可是其实它是能够跨越时间、跨越空间，传达给更多的人。所以我们一些从事文字工作的听众朋友，可能要小心我们处处笔下留情是何等的重要。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口边留情一样哦，我们每个人都有口，每一天可能都在说话，都在跟人家沟通，可是我们说的话别人又有什么感受呢？口中留情，其实星云大师说就是口中留德，一句话可以如刀，可以如剑，别人可以受伤，也可以丧命。可如果我们每次说话都让人家受伤呢，别人必定也会怀恨。反过来，如果我们说话都口德芬芳，别人也就会非常的欢喜，那我们自己也不会损失啊，所以就皆大欢喜。那最后一点呢，星云大师也说到脚底留情。哎，前面我们说到我们每个人都有口，口要留德，我们也有手，手中要留情。那现在我们来检视自己的脚，我们脚也要留情啊。我们举步行走，脚底跟大地接触的时候，是有没有留意过呢？如果地上有一些小生命，比如蚂蚁啊、昆虫等等的，如果我们加以爱护，其实就不随便踩踏它们，那生命就不至于死亡。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爱护大地，其实久而久之就能够培养慈悲的心情。那以前佛门有一个故事也说到常不清菩萨，常不清菩萨他连走路呢都非常的轻，因为他觉得大地是孕育了所有生命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要非常尊重大地，我们要爱护大地，所以这个也叫做脚底留情。那综合以上所说的情，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听出来了哈。其实佛门里面说的情到底是什么呢？情就是慈悲，心里留个情就是心里慈悲，把爱把慈悲留在人间，那就是最重要的。那这个情要怎么留呢？我们其实时时刻刻看好我们自己的手、我们的口、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脚，其实就是给世间留下美好的情爱。那希望以上积淀供养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请你救苦救难，祈求你以弘誓舍我悲愿度我，慈云覆我，慈光照我，让我从今以后，观人观境观世观心，一切都自在，心灵接受我，至诚祈愿， 凡事关心，一切都自在。
好听的人间音乐歌曲，希望带给您有个愉快的心情。紧接着我们佛教问答，有请如阳法师为我们开示。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这一周我们延续上一周所讨论的话题，继续与大家与空中谈谈有关净土相关的一些问题。上一周提到，有信众问，在佛教里诸佛菩萨各有净土，各有各的世界，在这些净土中有哪一些净土是我们能够去的呢？以及净土的殊胜，它的境界如何等等。今天想与大家谈一谈，有人曾经也提问过，除了弥勒净土之外，一般人所熟悉的是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净土，东方药师佛的琉璃净土，这两个净土有什么不同吗？虽然说药师佛的净土在药师经里面，我们有看到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诵药师经或称念药师佛的名号也可以帮你到达，同样的称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发愿到东方的琉璃净土，因为啊，佛和佛是互通的，就如世间上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要到那个国家，各个国家的出入境政策都一样，一国有一个护照，就可以在各国之间出入。人间尚且都不计较了，佛菩萨的境界就更高了。所以我们常说啊，佛佛道统，光光无碍，这盏灯光那盏灯光都可以同时存在，而这一盏灯光亮起来也不会不许他人的灯光亮起，你亮你的，我亮我的，各亮各的。就好比我们刚过的美国的圣诞节，各家各户张灯结彩，互不影响，整条街呈现出非常热闹的节庆。各个国土也是各有所居啊，彼此没有障碍，佛的世界也是一样，并不是佛要有什么分别什么限制，不同的境界是由于我们有不同的程度的发心，才有不同往生的条件。一个人发愿往生药师佛的东方琉璃净土，要如何与药师佛的愿相应呢？其实药师经里面也记载着，药师佛在因地修行时，曾以利乐有情拔除重病为愿，发了12个大愿，并且呢，以这12个大愿来庄严了东方琉璃净土。娑婆世界的众生如果发愿往生东方净土，当然就要以药师佛的愿力相应了。所谓发愿，就是我喜欢到哪个国家，就去亲近那里的善知识，愿意到那里服务居住。即使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到那个净土，都要自己先有这个意愿，尤其修行的目的都要靠自己的发愿，依照自己的愿望去实践，就能圆满所愿。更有人问道，前面提到东方的净土离我们很近，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极乐净土距离我们的娑婆世界又有多远呢？极乐净土有多大？一个国土 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佛经描述这个地球只能算是一个小世界，集合了 一千个地球的小世界呢，就称为一个小千世界。集合了一千个小千世界，我们就称之为中千世界。要集合一千个中千世界，才能称为一个大千世界。总称一个小千世界，一个中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这个为三千大千世界，即一个国的国土，一佛所教化的领域。我们来说说这究竟有多大呢？那么十万亿国土又有多远呢？这不是我们用飞机，用任何测量器可以去度量的，即使是电光的速度，恐怕也不容易到达。距离那么遥远，我们要如何能往生呢？但是经典一再说明，于一念之间呢，即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此它不是物质的时空，而是念头心灵上的时间。在一念之间，你与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愿力相应了。也可以说啊，此时去彼处生，这个世界死了，那一个净土瞬间就出生了。那么快的速度，真的所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也有人问，要到西方极乐净土，是否需要借助什么交通工具才能到达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乘坐什么交通工具？我想即使用现在的人类最快的交通工具，有如飞机、火箭，也不容易抵达。过去有人说，现在科学万能，人类登陆月球已经不是梦想了。登陆月球不就是到另一个世界了吗？不过月球距离我们很近，才几十万里，用登陆艇、火箭就可以到达了。如果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乘坐交通工具，而是用念佛，要念到一心，一念佛恭恨的深浅，从有念正念到无念。所谓一心念佛啊，就是要念到无念，念而不念，不念而念，一心不乱，这样的境界就能往生净土。因此念佛是往生净土的一种交通方式。又有人问，净土极乐净土的众生很多，有愿力上的不同，发心上的不同，根器上的不同，各有各的不同，阿弥陀佛要如何去管理这么多不同的呢？其实啊，阿弥陀佛的国土是什么情形，要移民去的人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我想在这其中过程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它其实是属于大乘不共土，在《阿弥陀经》里面讲到啊，不可少善根福的因缘得生彼国，这一句话说明了一个人的福德、因缘、智慧、成就如果都很少，资粮不够，条件不够，这是不能去的。因此呢，我们不要认为念一句阿弥陀佛你就可以到西方极乐净土。如果我们念佛的时候妄念纷飞啊，念得不纯熟不恳切，即使念了一辈子的佛，还是不能与阿弥陀佛心心相印的。讲到一心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念到这个世界全宇宙法界都在我的心中，念到念而不念，不念而念，到了这个宇宙万有和我的心完全合合为一， 没有隔阂，没有彼此。除此之外，在《观无量寿经》里也提到，要孝顺父母，修习大乘，要有种种的持戒禅定，不可少善根福的因缘，才能得生净土。因此说到阿弥陀佛的管理，阿弥陀佛就是一个很高明的管理专家，他的西方极乐世界是人人所向往的国土，那里没有经济的压力，没有交通的困扰，没有政治的纠葛，只有互助、和谐、欢喜，所以才会称它为极乐世界、极乐净土。然而要到极乐净土修持净土法门的人，我们必须要发大菩提心，才能与阿弥陀佛的愿力相应。这期空中的佛学问答时间很快的又过去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一周我们继续与大家谈一谈《阿弥陀经》里面提到那里没有二道的众生，那为什么还会有很多的鸟呢？感谢大家的收听，祝福大家平安吉祥。
感谢如阳法师的开示。各位听众朋友，佛光山纽约道场每一年的光明灯以及平安灯都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了。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来电，我们的电话是718-939-8318 718-939-8318。同时您也可以随时上网查询我们法会以及最新的活动讯息，或者再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www.fgsny.org。 祝福大家平安吉祥，一切顺心如意，下星期我们同一时间人间好心情空中再见，拜拜。
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